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再次赐予我们机会聚集在你面前，一起查考《生命记》第7章，也感谢你选择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成为你独特的子民。主啊，现在请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聆听你的声音。在这喧嚣的世界中，我们常常被忙碌和焦虑所困惑，也容易迷失方向。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在走在你所预备的道路上，也听从你的呼召，敬畏你，遵循你的旨意。以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橘子，今天橘子为我们读经。
橘子今天临时不方便，就是我是海燕，那个我替她读，
好，谢谢。
好，那个，生命记7章1到26节，
六节，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革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怜悯，不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延迟。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如果听从这些典章，遵守，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是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育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的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的神要，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姑息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么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事业、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 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所以，耶和华你神并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的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绝灭亡。你不要因他们的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地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赠物的，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感谢主。
好，非常感谢海燕给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其实是记述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耶和华神就要命令他们除灭这个七族和偶像的祭坛，也就是要除灭偶像，做神圣民。这个部分呢，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1至5节，这个耶和华是命令他们，将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共七国的民。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这以色列人能够赶出这个迦南七族，不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强大，而是因为这个神的缘故。神要求以色列人呢，是不可与迦南人立约的，也不可允许他们，这也不更不可与他们结亲，因为这些人呢会引诱以色列人的后代敬拜侍奉别神。除了要消灭他们呢，神也要以色列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就是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虽然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许会觉得这个神是很残忍，但这段经文的重点其实是人要在圣洁的神和偶像之间要做出一个选择，又不完全跟从神呢，就无法摆脱离这个偶像的影响。第二部分呢是6至11节，这个六至十一节，六至七节是说到这个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是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这以色列人是圣洁的民，这个偶像呢却是不洁的，是当灭的。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全因为是神爱以色列人，并因神守约。人若不肯灭偶像，就是不守约，就是这恨恶神，神就必须将他们灭绝。所以进入应许地之后，灭绝偶像是生与死的抉择。以色列人不可能选择不轻视偶像而继续跟从神。以色列人呢是圣洁的民，神爱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立约，并依这个约呢，是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要继续守这个约，不可以离开神。所以以色列人首先是必须要把偶像完全的消灭。第三部分呢是12至16节。 这个十三节所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你地上赐福于你所生地所产的，也必你必蒙福胜过万民。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遵守诫命，消灭偶像祭坛和迦南七族的时候，就会大大蒙福。并且呢，每个祝福都是有益于以色列人有益美好的。神在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今天有幸的跟从他。以色列人所得的祝福呢，就胜过万民。第四部分就是17到26节，这个就是讲的是除灭偶像的祭坛。这个17节就讲，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么赶出他们呢？实际上，你不要惧怕，要牢牢纪念耶和华神向法老及埃及全体所行的事。耶和华的神就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的人民。以色列人呢，是面对这个迦南遍地的这个偶像强大的欺辱，神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因为神怎样对付这个法老，全军也是会怎样对付恨恶他们的人。神要他们起来是消灭这个偶像祭坛，连其上的金银都要灭绝。以色列人不灭除这个偶像，就会被网罗离弃神，失去祝福。所以今天的这个整章这个第七章就是不断的是告诉我们要除灭偶像的祭坛。否则，我们心里就会成为偶像的祭坛。即使我们人在圣殿里敬拜神，若把偶像的信仰是带进生命中，结局仍是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要谦卑的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恩典，除去偶像和一切神不喜悦的事，否则就会活在撒旦的辖制之下，渐渐的离开了真神。那么，生命记第七章包含哪些对于我们现代基督徒的启示呢？第一点就是忠诚的生活方式，就像上帝指示以色列人要完全归向他一样。现在的基督徒呢，在生活中要归向上帝，这意味着是在信仰、行为和态度上对上帝的保持忠诚，不被世俗文化和异教观念所影响。第二点呢，就是拒绝偶像的崇拜。这耶和华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崇拜其他神，不可将异教偶像带入自己家中。现在基督徒呢，要拒绝偶像崇拜，要将上帝放在首位，不受世俗偶像的诱惑，拒绝被世俗价值观和邪恶行为的所影响。第三点是保持圣洁。上帝是要求以色列人与邪恶的民族分别为圣，保持纯洁和圣洁。我们现在基督徒也要远离邪恶，并且在圣灵的帮助下追求圣洁和正直的生活。第四点呢，就是纪念这个契约。上帝与以色列人是立了契约的，并且要求他们忠实遵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是与基督建立的新的契约，就是通过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成立的。基督徒要纪念这个契约，并且呢，要以忠诚和顺服的心态要履行其中的责任。第五点，最后一点，神的公义与慈爱。尽管这个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消灭这个邪恶的民族，但这是出于神的公义和对自己选民的保护，这个以防止罪恶的文化的腐蚀，这也提醒现在基督徒，神的判断和拯救都是建立在神的公义和慈爱之上。神是信实和公义的神。就综上所述呢，就第七章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是提供的关于这个忠诚、拒绝偶像崇拜、保持圣洁、纪念契约以及理解神的公义与慈爱等方面的重要启示。这些启示呢，就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信仰实践和行为。那么，今天我们的 思考题有个思考题是，为什么上帝强调以色列人不可将灭绝的民族所供奉的偶像带进自己的家中？这个命令呢，实际上对以色列人信仰和社会生活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这个应该把它改成，这个命令对现代基督徒的信仰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周弟兄这个很仔细的解释第七章哦。第七章有一个重点，刚刚其实周弟兄已经讲了，最重要是在第六节跟第七节啊，那边特别讲到神从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然后前面说，你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那为圣洁的名，其实意思就是说被分别出来，set apart。神特别把以色列人选出来，成为他的选民了。然后第七节说，耶和华神专爱你们，英文是说 was devoted，特别是挚爱。神爱以色列民，然后拣选他们。到后来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就讲到，神拣选是他绝对的主权了，我们没有办法干涉。为什么他会拣选以色列百姓？这是神对他们的爱。然后下面那一段，从第12节一直到26节，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他讲到。如果以色列百姓遵守神的诫命，会有什么祝福、什么好处？特别有5个，那个必啊，必须的必，必要的必，叫做 will。特别从13节开始啊，12节就讲了，就必照他向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然后神就必爱他，必让他人数增多。14节说必蒙福胜过万民，15节说耶和华必使他一切的病症离开。相对的，从16节到26节，如果他们拜偶像，他们不敬畏神的话，也有5个必。16节最后说必成为你的网罗，那些偶像必成为你的网罗。然后17节。开始一直到到19节开始啊，神必打发王风在他们中间，把他们除灭。然后22节说，神必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23节就说了，神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所以神的这个意愿非常清楚哦，他按照他的主权行事。但是他的子民必须要顺服他、爱他、遵守他的诫命。那这个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一直强调这一点啊，不可拜偶像，因为偶像会让他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越来越少，然后成为他们的网罗。网罗提到2次啊，16节提到网罗，然后25节又提到网罗。千万要把那些当灭的物要灭掉。最后26节讲到，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昨天我们也讲过，这个偶像啊，很多是那些无形的偶像。我们心中的所爱，如果超过神在我们心中地位，那些都有可能是偶像。所以这一章继续从第六章一直往前面衍生更多的神的对我们的专爱。那我们在小组里，我们可以分享刚刚那个周弟兄问的问题啊，为什么那个偶像不可以带进家中？好，我们请那个小编帮我们分组。
长老，你需要 unmute。
好，我们回来了。我今天做隐身人呢、啊，因为影像出不来。刚刚我们在小组里面呢，发现很多人都得了 COVID，所以奉劝大家还是要小心啊，出去最好还是戴口罩，因为在无形中被感染都不晓得。我跟我老婆是在教会被感染的，小平是在 office 被感染的，所以我们还要小心哦。好，第七章主要是讲到。啊，我们要对神的专爱，不要拜偶像。如果我们专心的爱神，遵守他的诫命，服侍神的话，这边讲到很多祝福。如果我们拜偶像，离弃神的话，也有很多的惩罚哦。我刚开始的时候讲到，从12节到15节，有5个 B，就神就 will。会做这些事情呢、啊，必向你赐福，必胜过万民，必能够生育，必能够让病症离开你。17节以后就讲到了，必成为你的网罗。如果你拜偶像的话，那 神的拣选是很奇妙。在前面那一段啊，讲到。第六节，你归神为圣洁的民，被神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是因为神他有绝对主权，他拣选以色列人成他的选民。然后第七节就讲，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你们人数多，其实以色列百姓是人最少的。所以神的恩典，在万事以前，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他绝对的主权。我们只有感谢再感恩。但是，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选民，你要尽你的责任。首先，一直强调我们要爱神。我们要遵行他的话，侍奉他。最好的侍奉方法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每天来这边成根，得到很多造就哦，不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增加，要把我们的灵命长进，让我们直接从神这边的圣灵的感动的呼召，让我们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天职啊！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也提过，当保罗在写罗马书11章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雅各跟以扫来比喻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是神绝对的主权，神的拣选从来不后悔，但是。他的子民就必须要 fulfill 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愿了，啊，这是这一章最主要的论点啊。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组，我们来分别来分享，在小组里面讨论。
我们组让数姐妹来分享。数姐妹，你要打开声音。
玉秀，你那个还是静音。
也许他可能不方便，那我们第二组先分享好了。
好。
我们就是针对那个不可带偶像这个带进家里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第，因为它会成为你的网罗。那这个网罗呢，我们可以 就可以马上想到他那个绳子边锁的，然后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当你踏进去的时候，人家把你拉起来。梳子妹要分享的吗？
你
你
分
准
享，
备好
你分享吧，你分享了，我再说两句，
？OK，
我还有时间。
那就是这样子，你就根本逃不出去。所以呢，我们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想象中，我们可以知道，若是把偶像带进家里头，就是给自己有一个试探的机会，给留了破口。然后呢，也会让我们远离神，因为那个偶像，他这边有讲到说，不可贪图偶像上的金银。那若是你有一个贪图一个心呢，你恋慕这些财务上的东西，那这样也会把我们远离带开了神。那这个偶像不单是有形的，无形的也一样。今天如果是我们贪恋那个无形的偶像的话，因为这个偶像会给你好处，你舍不得离开。那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会远离了神。那第三个呢？把偶像带进家中的话，就等于说你跟这些是同流合污的，你的灵命就会受到污染，那就近墨者黑，让你就是没有办法专心的来侍奉神，那也无法做一个圣洁的子民。那神一再的，在前面几章都有跟我们提到，我们的神是唯一独一的神。他是祭血的神，那我们又有提到说第三、第四节这边不跟外邦人，就是结亲，就让我们想到，在圣经信息上有讲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也会影响到，若是你跟这个不信的在一块，就会影响到你的思想，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以撒他就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他是遵守神的，他知道他很清楚，他为以撒找妻子的时候，他派老奴是回到那个他原来的地方，那个去找利百加来给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也提醒我们这个信主的人，我们要跟那个我同为神的儿女结亲比较好。那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慈爱在这方，在这一在这这个部分第九节这边。神的应许是满满的哦，他有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爱我们的，他是守约的，是施慈爱到千代的。那还有呢，19节，神把最好的都赐给了我们，跟着真的，我们可以这样子一个对比，这个偶像呢是让你走入灭亡死亡，可是呢，我们的神呢却是让我们是蒙福的，是那个生养众多的。是一个满满祝福的一个神，然后呢，在22节这边，神是多么的爱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说：“你灭绝这些民呢，是要渐渐的赶出，你不要一下子，因为恐怕地上的那些野兽会来害你。”那这从这样子也是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神也是慢慢慢慢的来改造我们，让。不是说一下子从黑变白，然后我们每一个时段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是有满满的祝福。那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那我也简单的说两句。刚才我的音频和视频不知道咋回事，老打不开，现在打开了，我就赶快说两句。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个神也经常说，只要你信我，我是信实的，你信我，我的慈爱就会让你千千万万的。后边的多少代的人都享我的福。当时以色列人跑到那个到迦南去的时候，迦南的人呀，都是在信其他的福，信其他的神，就是说那是撒旦的作为。那任何的邪神，他没有一个人像我们信的耶稣基督能够说我是神的儿子，其他的神。没有人敢说的，所以就是他们都是邪神。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当时那些地方，迦南那些地方的人，他不信，他都是信的别神。那我们的那个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千万不能也跟随他们走，你们的女儿不能嫁给他们，你们儿子也不能娶他们为妻。这样下去的话，你们会感染他们那个邪神的。所以神一再的教导他以色列那些人，不要跟他们走，不要那个。那些人他信的非常厉害，所以就神就想把他灭绝了。有很多例子，我听到很多例子。这个撒旦和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是针锋相对的。我听到过许多人的家里头，一个人信耶稣，一个人信父。本来不信耶稣这个人，他老生病，后来他就信了耶稣以后，他身体慢慢好了。好了以后，信父的那个人，他就生下病来了，他就生下病来了。后来人们劝他，你们家里不可有两个神，有两个神的话会打架的。后来那个信父的就转过来，也信耶稣基督了。信了以后，他的病就慢慢好起来。这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千万不能惹了他，我们要敬畏他，这是给我们以后的教训。想这么多，看其他门弟兄有没有其他的。
Mia 有没有补充？
我把我们主其他的有几个小点，刚苏子妹讲的那个特别好。第一呢，就是说过年有讲到请财神这个事儿，就是说他们如果有些人这么做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明确的表达我们的信仰，比如说做饭前祷告呀，这些就是说带领也互相也去慢慢的用我们的行为来影响他们。这例子我们就不展开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朋友讲到我们那个。旧约读的不够，因为确实旧约里边提醒我们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章里边说你的神，你的神，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就说你自己想要得到更多，你就读经的时候就有意，不是有意识，就是你就感觉，因为我现在也是感觉到，我们都感觉到神在对我个人说话，不是说你们，他经常用你，就这样感觉，我觉得读经就特亲切，我读到这经这段也是。就读的多了，同样的东西，包括说这个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多了以后听多了以后啊，慢慢越来越顺了，越舒服了，特顺利。我说我还第一次读，怎么这么顺？就是听，愿意这么去听，愿意听了以后就可以，就是形式上越来越重复，照着做，然后呢就会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上。谢谢。你看，内弟兄，你还有补充的吗？
没有了，谢谢。
没有了。我们代表第一组，我来说，我们非常感谢 King 弟兄，他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到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我们华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迦南地里边，要不然都被神给灭绝了。也就是他讲的这个，好像在旧约和新约是两个世界，因为这个新约耶稣基督是从没有说要灭绝其他国的人，而是讲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万国。就在旧约里边，耶和华是要命令以色列人是灭绝这个七族。其实我在今天准备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和华要灭绝这个七族，看起来很残忍。其实，如果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的话，就是耶和华如果是不叫他们以色列人进去，不灭绝这个七族的人，这个下一代跟这个七族的人要通婚的话，就很快就会影响到下一代，就有别的神就进来了，就有其他的神，而且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如果是从我们华人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斩草除根"，所以为什么很多 每一个政府，掌权以后，他会把上面一个其他的不跟他自己思想意念一样的人，他把他抓起来或者批斗或者枪毙掉，就是这样。所以免得下一代受影响。而且这个在新约呢，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其实旧约中，圣经也说过，神也说过要，给他们400年的时间悔改，给他们一个。才给他们一个审判。虽然这个新约是恩典的时代，但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受到审判，就是时间会长一些。就是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审判到我们每个人。而且这个讲的这个，今天我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就好像我们，人是不能有一心有二主的，如果你把其他的偶像带回家，Cindy 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好像家里面有小孩的时候，你有一个小孩，你可以将所有的爱放在他身上；有2个孩子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开始分了，这个50%那50%，如果有2、3个以上，那就更分的更多。所以就好像我们把每个偶像、每个物件，带回到家，那我们。实际上的心就不再专一在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就是我们就会把其他的心思意念就放在别的身上。其实每个物品带回家，凡是互相效力的，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每个物品它都是有磁场的。你这个你带回家的话，其实都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久而久之就。不可能跟随这个真神。就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刚才我长也提到，就有5个币，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虽然是重复来重复去，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心是特别刚硬的，很容易受到这个外界的这个影响。你一旦有这个外界的这个不好的影响，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又那么发达，所以我们不把心中的这个偶像去除的话，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特别是现在刚才那个米娅也提到，就是在我们现在，特别是如果你打开微信，最近一打开就是什么财神送财神呐、啊，什么财神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在国内的这个过年的时候可能更讲些什么新年的风水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属于邪灵和偶像的一些方面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分享。
好，我们第四组请小平来总结。
啊，好的，我们这一组大家也分享了，其中橘子姐妹提到一点哈，就是说到这个上帝让他们遵守这些律例典章，是让他们谨守遵循律例典章啊，他一个比喻就像就是有的时候家长给小孩子们在家里做一些规矩啊，那小孩子们当时。这样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心里觉得不舒服啊，不想去做。但是他们不明白啊，家长所给他们做的这些规矩，其实是为着他们的好处。等到他们以后长大了、懂事了啊，等他们明白过来，才会明白这个父母的心意啊。那在这边也是的，就是当我们在主里面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上帝所吩咐的，是我们当时所不明白、不知道的，但是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听神的话，愿意去做，那我们将会知道这个天上的父完全胜过我们地上的父，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那对于这个。周弟兄提到的这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偶像领进家去？一个是因为他们这些偶像虽然是用金银所造的，可能是价值不菲，蛮有可以把它那个看着也可能也 悦人眼目，但是如果你把它拿进家里去，放在家里面的话，这样的话你长久的话，你就容易陷在这个罪里面哈。然后慢慢的，你就潜移默化的就被带偏神，想要去拜他啊，想要去干嘛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偶像的这个崇拜，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我们是要完全的与他隔绝哈，完全的要把它怎样打碎啊，要把它砍下，要把它拆毁，用火焚烧哈。所以我们需要彻底的远离这些偶像啊，一点都不要去触碰它，给自己任何的机会哈。就像神在主导文里面说的，不让我们遇见试探哈。所以这个偶像也是的，是完全的会把它毁灭掉。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神。好哦，请长老再补充，我可能记得有些不全。
谢谢每一个小组的分享啊，都有很多的感受。那个月华姐还在吗？你们要不要分享最后一点？
不说了，今天不说了。
OK，没问题。
我华梅，我想分享一点。
请讲。
OK，那第16节，有一句话，他说：“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他就讲到迦南七族的那些人。其实第二节已经讲过一次了。第二节讲过一次，对于那些人，你不可以连续他们，是不是？不可以怜悯他们。然后这边又说了：“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他特别强调眼，我就在想，为什么眼？因为人的眼睛。这眼睛其实是怎么讲呢？会 mislead 的人的，会把人去 lead 到不对的地方去的。所以不可顾惜他们，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是很可能是讲到人的话啊，就是那些女子可能特别漂亮，对不对？悦人眼目的，然后也可能你看起来很可怜。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台湾都喜欢看港剧，大家可能年纪大一点的跟我差不多的啊，都看过港剧。然后港剧有一部戏叫《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阿紫啊，我不知道大家熟的话应该知道。我没有看过小说，但是我听说他描述就是这个阿紫是长得很漂亮、很可爱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坏的人。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港剧，我就看了，演那个阿紫的那个演员啊，真的很漂亮、很可爱。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但是你怎么看你都不会讨厌这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很可爱，然后做什么坏事呢，都好像弄得很可爱的样子，所以。当我眼睛去看的时候，虽然我心里面知道他很坏，但是怎么就一个感觉就觉得其实我挺喜欢他的啊，虽然他很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人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边说眼不可不惜他们，因为当你眼睛去看的时候，很容易你的那个心就被带歪了。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小孩，我们常常教小孩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小孩做错事了，可是你看到那个小孩很可爱啊，你就舍不得去管教他、去打他、去骂他。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讲，这个眼目的情欲其实很厉害的，它会给我们带歪啊，就是跟你理智想的会不一样。啊，这是我想到跟大家分享。
谢谢华梅的提醒哦。我记得当我们念那个《创世纪》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遭遇的时候，在《创世纪》15章16节，特别讲到迦南人，说他们是怎么样，罪恶满盈呢？最大的罪恶就是他们偶像太多了，偶像带给人的结果就是灭亡。因为神是祭邪的神，我们刚刚大家都讲了，他要我们对他的爱是专一的爱， 敬拜偶像就把我们的心分散出去了。所以神一直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那个地方，一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速速的灭尽，恐怕成为你们的绊脚石，成为你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网罗。”这么讲了两次。Yeah，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结束这个礼拜的查经。最后，我们请月华姐替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下礼拜再见。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你的选民，不是因为他们好，也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是因为你专爱和拣选了他们，你就一直要引导他们走义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活出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以旧约为例子，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的神是多么的苦口婆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当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一个真正爱你的心。听你的话，愿意照你所吩咐的去行，这样子，我们就会一直在你的爱中间成长。我们不可偏离你的道。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